你们所知道的。所以保罗意思就是说，哥林多的人以为是说，当然我就有一个冲动，一个力量冲我，就是一定是圣灵。保罗说不一定，你们从前呢，你们受了那个冲动力量在你们身上啊，结果你们去服侍这个哑巴的偶像啊，你们当然可以知道那决定不是圣灵，因为圣灵绝不会冲动你们叫你们去拜偶像，那很清楚。保罗真的，保罗所讲那句话已经有这么一个 presupposition， 已经有这么一个前提在那里，根本不可能。好，所以啊，就是说，尤其是在今天的世界里面，有很多人是一直在来追求所谓讲方言的。其实这些其实有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他们所讲的不一定就是圣经所说的方言，他们所说的方言呢，跟圣经所讲的方言很多不一样的地方，这样是我暂时不谈的。可是啊，像扫罗，他虽然有圣灵充满在他身上，可是他根本就没悔改。不久以前，有一个传道人来找我，他跟我讲，他说我在教会里面侍奉，我觉得我实在是很孤单无力，我实在觉得我没有人圣灵的力量啊，没有能力，所以我一直在追求。他后来他也去参加这一个追求方言的这个聚会里面，而且他告诉我说，哎呀，很奇怪的是说，神的听我祷告，我真的得到讲方言恩赐。那我这话是没讲，我说啊，然后呢，以后呢，他说可是一个问题就是说啊，他能告诉我说，我既然会讲方言了，表示我已经有圣灵的能力了，圣灵充满了，那圣灵充满，我说好，圣灵充满，你借我怎么样？然后圣灵充满在我想法，既然有圣灵充满，我应该工作，蛮有能力啊，我应该有神的圣灵能力开始传福音来做工了。可是我的工作照样是跟以往一样，一直的教会的工作越来越衰败，越衰萎。他说这个怎么一回事？我说没有。第一个问题就不一定，我猜想你所讲的方言呢，不是圣经所讲的方言。第一个。第二个，你以为说讲话一定是接近他们，也不见得。所以啊，我说像扫罗身上所发生的这件事啊，可以做我们的鉴戒。 OK， 不一定是说一个人有什么感情上的冲动或者什么样的冲动能够讲一些人家听不懂的话，就一定是圣灵充满的圣洁，不一定。而且就是圣灵充满的，就算是，我不是说一定是圣灵，我说就算是圣灵充满的一样，保罗这里灵，神的灵，圣经能讲神的灵感动他，可是他根本不悔改，他还是这样子。只是在这里啊，那里告诉我们说，第十章第九节，扫罗转身离别撒母耳，神就赐他一个新心了，并不是说这个撒母耳整个人改了，像我们所说的悔改，像我们所说的一个重生，不是那个意思，而说神给他一个心，叫他能够执行他做王职分的一个心。OK。好，那这件事以后，撒母耳就把这一些人，把他的百姓召集到米斯巴的地方去。可是很奇怪的啊，本来神约会在哪里？会幕本来在什么地方？在示罗。应该啊，他们要召集人啊，应该召集到耶和华那里，就是在示罗的地方。可是在这个时候，他们已经不在示罗，他们换到一个米斯巴的地方去。那我昨天大概提过啊，就是考古方面，考古学家他们去在示罗地方的考古，他们发现到其实非利士人来进攻这一个犹太地的时候，因为示罗那个地方啊有耶和华的会幕在那里，那个就是要联络要就是要使以色列人一个团结的中心。所以非利士人如果他们想，如果能够把示罗灭掉的话，以色列的团结的中心就没有了。而果然考古学证实这一点。因此很奇怪的，我们在撒母耳记上开始底下看的，都差不多都不没有提到示罗，都开始提到米示巴。他们有什么主要的事情的时候，就把他们召集在米示巴那个地方给他做事，根本不在这个示罗的地方。在那个地方啊，在众人面前，撒母耳就公布他们借着抽签的方法，就告诉这些全以色列人， 撒母耳就是神所拣选的。各位看24节，第十章24节，撒母耳对众人众民说，你们看耶和华所拣选的人。众民中有可比他的吗？众民就大声欢呼说，愿王万岁。撒母耳正式把扫罗介绍给所有的人，接着他们说，这个是神所拣选的你们的国王。撒母耳就要将国法 OK 将国法向这个众民来说明，记在书上，放在耶和华面前，然后各家回家去了。他们正式在那个地方成为一个国家，有君王的一个国家，在这个米示巴的地方。可是这件事以后啊，这件事以后，第十一章我们就可以看到，扫罗他第一次做王以后所做的一件成功的事，能够建立起他的自己的王位。好，第十一章说，阿扪人的王啊，拿赫上来，来攻打这个基列雅比，在那个地方安营。那在那个地方啊，也许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地方。OK， 保罗的家在基比亚这个地方，基比亚这个地方。OK， 那阿扪王啊，就从这里进攻，要来打这些人。我们中文把它翻成啊，什么东西？基列雅比，阿扪王就在这个地方安营，要进攻这个城市。可是阿扪王跟他们讲啊，跟这里的这个城市的人说啊，你们与我们立约，来就是要你们呢做我们阿扪人的这一个奴仆，我们不会把你杀掉，你只要来做我们的奴仆。可是你们要做我的奴仆有一个条件，就是要把你们每一个人的右眼挖起来。什么原因？如果我们不晓得从前他们如何打仗的话，我们就不大晓得为什么一定要把你的右眼挖起来。因为当时的人呢、啊，打仗的时候，他们的左眼呢、啊，都有用一个什么东西，他们的那个头盔 ，OK， 他们的头盔戴上去之后啊，他们的左眼呢、啊，有一个东西保护着，掩起来，所以他们打仗的时候只是用右眼来瞄准，他们要射箭的。所以这个阿扪人的王拿赫要叫这个基列雅比的人啊，可是眼睛右眼都把挖出来啊，表示说你没有办法再参加打仗，换作说你被我们奴役，完全被我们奴役。在那种情况底下，这个基列雅比的人呢、啊、不想怎么办，你没有办法攻打他们，阿扪人要攻打他，这些城市的人没有办法抵挡他。可是一方面他们也不甘心眼睛被挖起来，所以他们不想怎么办，所以这些人呢、啊、就把这一个消息传达到犹太国各地来，而且这个消息也传到这一个扫罗所住的那个基比亚那个地方。扫罗听见了，各位看啊，第六节，扫罗听见这话就被神的灵大大感动。神的灵感动保罗，这里又一次啊，扫罗，这里又一次。所以扫罗就将一对牛切成筷子，愤怒大家到各地去。他说：“你们不要出来，我们现在有阿扪人要来打仗啊，跟我们打仗啊，所以你们应该出来。如果有人不出来的话，真是他的牛要跟这个一样，就召集这些人一起要来抵抗他的敌人。可是有一件事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啊，各位看啊、第八节。”扫罗在比色试点他们，以色列人有30万，犹大人有3万。为什么圣经这么写？我们知道以后啊，今年是没有机会了。昨天晚上我就看出来了，今年我们没有机会讲到这件事，就所罗门做完以后， 奢门特，奢门死了以后，他的国家，这一个国家分成两个国家，一个就是以色列，一个就是犹大。其实这一个两个国家的那个分裂啊，就在扫罗做王的时候已经看得出来，对不对？不然为什么他在这个时候就开始讲，在扫罗这个时候就已经讲了说，以色列人有300,000，犹大人有30,000，那里已经分开人在那个地方了。好，他们收集了这个军队之后啊，他们的军队啊就向这个阿门人进攻了。在那一天，扫罗果然带了这个犹大跟以色列的军队打败阿门人，来拯救了这个基列亚比地方的这些人。因此啊，好，我们看第十一章十一节。第二日，扫罗将百姓分了三队，在很奇怪，在古时候我们看战争的时候啊，圣经里好多次总是要分三队去打啊。这个古时候的这是古时候标准的一个标准战术，因为很多古代的这个，你去看战争史啊，都是差不多是这样的，分三队去打。他分三队啊，在停战的时候进入了阿门人的营，击杀他们，直到太阳进入，剩下人逃散，没有两个人同归于尽的，就是他们完全得胜。可是这一次扫罗还是一样，因为当扫罗啊在弥斯巴，撒母耳向众人宣布扫罗做王的时候，各位看第10章27节。但有一些匪徒说，这人怎么能救我们呢？就藐视他，没有送他礼物。扫罗却不理会，扫罗根本没有放在心里，对不对？扫罗很谦卑，他不会说嘿，我是王，你不许给我送礼，抓去斩头。他没有这样，没有这样做。好，十一章十二节，百姓对撒母耳说，那时候扫罗岂能管理我们是谁呢？可以将他交出来，我们好杀死他。扫罗说，今日耶和华在以色列中施行拯救，所以不可杀人。扫罗，我刚才也说了，扫罗啊这样非常的谦卑，最初神选他的时候。可是后来啊，我们就可以看到扫罗后来啊变成一个很骄傲，只关心思想自己的人。一个人在灵性上，一个人在道德上，没有那种条件，你把一个大的责任，或者是你把一个大的什么东西，大的一个 owner， 一个尊贵啊，加在他的身上，把他害死了他，对不对？我们在扫罗身上可以看得出来。好，那这里啊，我们看到扫罗做王以后的第一次的成功。因此从那个时候开始，众人的心就归向扫罗，因为他带领了以色列人第一次来战胜亚门人。所以我们第十二章就可以看到，撒母耳就召集众人呢，在街甲就就角，在这个地方啊，现在他们跑到这里，在基隆，在这个地方啊，正式的在众人面前高扫罗王为王，就在那个地方。好，我们看啊，第12章，当他们在这一个基甲的地方要成立国家的时候，撒母耳对这犹太人所讲话，讲这些话的时候，神在那一天，我们看啊，第16节，好，我们从第14节念好了，也小一点。撒母耳说：“现在你们所求所选的。” 算解。现在你们所求的王在这里，看啊，耶和华已经为你们立王了，你们若敬畏耶和华。好，在这里在立国的时候，又一次撒母耳把两条路摆在以色列人面前。我们看到旧约圣经是这样，摩西在快要离去的时候把两条路摆到以色列面前，叫你们去选择。你们如果敬畏耶和华神之福，如果你们违背耶和华神的这灾祸临到你们身上，约书亚要离开世界的时候一样把这两条路摆在他们面前，叫他们选择。现在撒母耳已经要把整个国家交给扫罗王，在这时候他所讲的话也是一样。好，第十三节第十四节，你们若敬畏耶和华侍奉他听从他的话，不违背他的命令，你们和治理你们的王也愿顺从耶和华你们的神就好了。十五节，倘若不听从耶和华的话违背他的命令，耶和华的手必攻击你们，像从前攻击你们列祖一样。现在你们站住看耶和华在你们面前的行善大事，平常的事啊，不平常的事，平常事是不是不发生？这不是隔麦的时候吗？我求告耶和华，他必打雷降雨，使你们又知道要看出你们立求立王的事是在耶和华面前犯大罪了。于是撒母耳求告耶和华，耶和华就在这日打雷降雨，众民甚惧怕耶和华和撒母耳。可是啊，撒母耳又跟他们讲，只要你们尽心侍奉神，神不偏离你们。 OK， 可是如果你们离弃了神，神的祝福神的咒诅一定临到。这就是整个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了一连串所看到的这些事。我们开始来看啊，第十三章那里啊，可以看到扫罗纣王不久开始就离弃了神。第十三章，扫罗纣王不久啊，以色列人就要聚集来，那这对非利士人就聚集在这个地方，就我用那个蓝线画的那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呢要跟犹太人打仗。那在那个时候，敌人已经临到面前了，扫罗心里开始惊慌。在那个时候啊，很多犹太人呢、啊、藏在这一个山洞里面不敢出来，有一些犹太人甚至过了犹太河逃到其他地方去。那本来撒母耳告诉扫罗说啊，你等了七天之后我会来到这里跟你在一起。可是撒母耳这个扫罗在那里等了七天之后啊，撒母耳没有来到结下，百姓也单单离开这个扫罗走掉了。在那个时候扫罗已经忍不住，扫罗开始犯罪。扫罗不是祭司，他不应该在神面前的献祭。可是我们看呢，第十三章第九节，扫罗说把燔祭和平安祭带到我这里来，扫罗就献上了燔祭。刚他献完的时候，撒母耳就来到了，撒母耳就责备扫罗。可是扫罗在那个时候也根本没有悔改，他就开始为自己辩护，而且他在神面前呢不肯悔改，不肯谦卑下来，他就开始辩护自己，要走他自己的道路。在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当他们在打仗的时候，我昨天跟稍微提过，在那个时候，只有非利士人有铁的武器，犹太人没有铁的武器，所以犹太人呢，不管什么事，他们要打铁，一定要拿到非利士那个去。非利士人就能够独占了这个打铁的方法，因此啊，犹太人才被他整得这么惨。好，在那个时候啊，他们在那里排阵要打仗的时候，约拿丹，我们看到这个扫罗儿子约拿丹啊，对神很有信心。第十四章第六节，约拿丹他们排阵排好以后，等候还没有开始打仗以前，约拿丹对拿兵器的少年人说，我们不如过到那边去，过到未受隔离的法老那里， 的这一个房顶那里去。因为昨天我跟各位提过，非利士人以外的其他犹太人的这个周围的人都受隔离，可是非利士人没有受隔离，所以约拿单说我们要过到这未受隔离的人的房顶那里去啊，或者耶和华为我们施展能力，因为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再有人多人少。那果然约拿单靠着神的能力进到这个敌军了非利士的这个阵营去的时候，神给他们胜利，所以他们开始先把这一个非利士人的这个防兵啊杀掉20个。同时神，各位看了第15节，地也震动，神也行了神迹，使地震动，所以那一天呢，以色列人打胜仗。以色列人打胜仗不是因为扫罗，而是因为约拿单。因为约拿单呢，他有心要跟随神，而且当这个非利士人的军队里面呢，有一些犹太人呢，也跟非利士人参在非利士人的军队里面。各位看第21节，第13、21节，从前有四方来跟随非利士军的希伯来人，现在看犹太人呢打胜仗了，他们转过来来帮助跟随扫罗和约拿单的以色列人。OK。他们那边呢就开始击杀他们，那一天很成功，战争很胜利。可是问题就是说，扫罗在这个时候无缘无故的命令要百姓起誓说，我们今天不等到晚上向敌人报完仇敌以报完仇以前呢，不能够吃什么东西，叫人不要吃，叫保罗扫罗在那个地方啊，叫人绝不能够吃。那很奇妙的，是不是很奇怪的？为什么缘故，扫罗在这时候叫他们不要吃？扫罗在这时候啊，我们中文有一节圣经没有翻出来，第24节，这里扫罗叫百姓起誓说，犯不等到晚上向敌人报完仇吃什么的，必受咒诅。可是，在那个地方啊，本来扫罗是说啊，犯不等到晚上向我敌人报完仇吃什么的，必受咒诅。扫罗以为这个战争是他自己的，他根本没有将神该得的荣耀归给神。因为23节很清楚告诉我们说，那日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得胜，一直战到伯阿文，战争是耶和华。又拿他讲过这句话，可是保罗以为说，就是扫罗说就是我自己，这是一个。而且扫罗在那个时候啊，根本没有需要，如果当时这些以色列人的军队啊能够有机会吃点东西，他们那一天的战争啊可以更大。可是扫罗明明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要吃，禁止他们不要吃。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呢，就是扫罗在这个时候怎么说呢？因为在这个时候他已经在犯了罪，撒母耳在扫罗面前责备了扫罗，扫罗已经没有面子，所以他为所想要争回他的面子，想要在他的军队上面呢再来运用他的权柄，为了自私，他完全是为了自私，为了自己，为了想要再来 exercise 他的权柄，在众人面前呢要说你看你们还是我还是你们的王，你还是要听我的命令。这种情况底下他就叫百姓起誓，根本没有道理。结果法老是害死了当时的这些军队。还有另外一个可能啊，我们会看到这个前后的背景啊，就是当时约拿单的这个名望越来越高，对不对？因为这次打胜仗就是因为约拿单的进攻，而不是因为扫罗，所以把扫罗很不甘心，他的自私的心呢，自我中心的心要表现出来，甚至他也受不了他的儿子得到比他更大的怎么说 recognition， 怎么样？就是大家看他的儿子比他更重，他就受不了。所以结果啊，他所做的这一个非常 foolish 非常不聪明的做法，反而害死了以色列人。所以以色列人那一天呢，已经非常的穷乏，他们根本就没有什么，没有力量去打敌人，非常的肚子饿。到最后，当他们抓到这个牛羊的时候啊，他们等不及了，所以随便杀就吃，把这个没有时间等这个血能够完全流出来，所以他们吃了带血的东西，在神面前得罪了神。扫罗所做的事，反而是引起这些百姓去犯罪，结果他们后来啊，还找到一个大的石头，叫他们用这大石头来压这个动物，使这个血能够流出来。OK， 那我们看啊，这个那个时候啊，扫罗在那时候，他心里说啊，他要来寻求神，找神的意思，可是神根本不回答他。他以为说神不回答他，也许我们下午才能够想为什么神不回答他。不过在这里啊，我们看到扫罗为了要自己的利益，为了自己的名义，为了要使他建立他的这个权柄啊，他甚至想要提出上马约拿单。因为他叫百姓说什么树都不能吃，可是因为约拿单啊，看到蜜的时候，约拿单吃了一些蜜，那这件事给扫罗听到啊，扫罗甚至中连约拿单都要把他杀掉。扫罗自私，他开始堕落，已经堕落到那个程度，连自己儿子，为了他自己的这个执行他的权柄啊，他连这个约拿单都肯杀掉。可是那个时候，众人叫了约拿单的生命。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扫罗有一件事，我今天没有讲，因为快超过12点钟了。我们下午啊，要来看扫罗如何被神丢掉这一段，然后要问起一个问题，很重要一个问题。神既然知道扫罗有一天会违背他，为什么神还拣选扫罗？很好的问题，那个他们有问这个问题。我们今天下午才来看这个问题，一方面开始看大卫，开始看大卫的生平。好，我们一起祷告。父神，今天早上我们在这个地方有机会看到扫罗的生平的一部分，求你能够帮助我们从扫罗的一生所遭遇的这些事，叫我们能够学习属灵的功课，叫我们能够警醒，在你面前不要太过分的 presumption， 使我们能够在你面前警醒，使我们不至于犯扫罗一样的罪离弃你。我们这样祷告，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